尊重，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1年10月15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尊重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11015E， 历时1小时36分钟。刚才我离开医院时，我把这事儿交在主的手里。那我知道自己嗓子有点哑，那因为我感冒了。那但我刚才想啊，如果我妈妈能好一点，那我要是能来的话，那我肯定会再来看你们。因为那当我看到那有人也像我妈妈那样躺在那里，那我知道这里其他做爸爸妈妈的，那我们都得走到那条路上。那你瞧，那当我想到他已经准备好要走了，那我真是太感谢神了。那还有一件事我想对教会说一下啊，我想我看到威尔逊姐妹坐在后面，那索斯曼弟兄和姐妹可能也在这会堂里的什么地方，那你们这里有几个人一直在提供帮助，那晚上为我妈妈守夜，那做了不少的事儿，那你们真的是非常的忠诚，对你们所做的这一切我深表感谢。那说真的，我们一家人已经都疲惫不堪了，你知道我们每天晚上都守着不睡，那他们大多数人都得上班，所以就剩下美达和我还有德雷瑞斯，那他孩子还得上学，那只在我们中间啊，这几个人轮着来照看，那是有点难，那搞得很疲惫，那几乎走不动了，连白天黑夜分不清了。那特别是到了美达和我这样的年纪，那你知道当你上了年纪熬几个夜，就会把你搞得疲惫不堪了。那我过去以为我能白天黑夜都不睡觉，那我开着我的提醒老夫的车从加利福尼亚到这里来，那路上会有点发困，那我要开大概4-5天，那也许7天才能到达，那我日夜开车赶路，但我赶得有点累，我就把车开到草场上，将毛毯铺在车底下睡上几个小时，然后继续上路。但那位弟兄从那时到现在我已经变了很多了，那我现在才意识到我自己已经过了25岁了。那今晚很荣幸来到主的家里。那今天早上啊，我这儿记了一些笔记想跟大家来分享的，那是主给我的。那我本来想或许今天早上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我会在为病人祷告之前那来讲一讲，但是那早上我们的问题解答拖得比较的晚，那当时我想如果妈妈好一些的话，那也许那就是我今晚要再过来的迹象。那如果没有影响那位弟兄的什么计划，那我会讲一会儿。那刚才我在房间里听到一个基督徒姐妹做了个奇妙的见证，那她今晚也跟我们在一起，那她今天早上来到祷告队伍里，但她是替别人祷告。那在她的房间里，那是一间很暗的房间，那有一幅画叫主的晚餐，主最后的晚餐。那个房间那任何的阳光都不能照进来。那今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那我们传讲教会时代时，那在这里所看到的那个光环就过去停在了油画上，那主耶稣的头上，那只是这光环更像彩虹的颜色。那他观察了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姐妹，那据我所知他们来了，并且对那光环惊奇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那有差不多1个小时的样子。然后他们叫来一位隔壁的牧师，那就是在这里的史特里克弟兄来看这事儿。那他们坐在那儿一直看到了5点左右，那他们叫牧师来祷告，但他觉得就是不能祷告，不知道为什么。那不一会儿有人用方言发出一个信息，那他们对这事的意思一直在做自己的解释，这信息通过翻方言的翻出来，说他们对这件事儿解释错了，那他们没有解释对。那我想是这样的，是吗，布鲁斯姐妹？他们没有解释对。那这个迹象的意思是要显示给他们看，那好像是在赞赏他们一样，那因为他们相信了从这会堂所发出的信息，那好像是那样。那说他们将看到比这更大的事发生，那么甚至要看到天使上去下来，上去。那所以我们正生活在末后的日子里，那我们已经接近末后的日子了。那这对一些人听起来那可能很可怕，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是很高兴我们处在这个时候，那我很高兴我们处在终点了。 那有一次在聚会中，那我这么说，那有人问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很高兴看到世界的末了来到吗？我说，哦，没错，先生，肯定是的。可这听起来不合情理啊，竟然有人想要这个世界末日来到。我说，在世界的末了，耶稣要来，他是我最想见的。那我说，圣经说过，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看到吗？那我很高兴知道这一点。那有一天，这属地生命中那些朽坏的东西将要过去，那我们将要见到他。那据说很多年前，当美国还有奴隶制的时候，那有一个老黑人，那他们过去经常唱那种老式的教会的歌曲，那乡村歌曲，那他们聚集在一起时，那就在奴隶当中侍奉神，那传道，那你知道他们也有各种聚会。那一天晚上，那里有个老黑人得救了，那当他得救后，那他知道他自由了，所以第二天上午，他就在种植园里告诉其他的奴隶，他说我自由了。那所以他的老板走过来把他拉进去说，哎，他说，那看着山姆，他说我听到你在奴隶们中间说你自由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的，老板，他说那是真的。他说在昨晚的一个聚会上，我脱离了罪与死亡的律。那就是了，是的，罪与死亡的律，我已经脱离他了。你们曾经被捆绑在那儿，你知道吗？但现在你们从那里得释放了，将来就像我今天早上所说的，死亡只居住在罪里，罪和死是一回事。瞧，但当你远离罪的时候，你就远离了死亡，但你要是还在罪里，你就在死亡里，明白吗？因此当你脱离罪与死的律时，你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了，那么你就自由了。那老板对他说，他说 Sam， 你真这么认为吗？他说是的，先生。他说昨晚主呼召我去对我们的人说话，对他们说他们脱离罪与死亡的律了。尽管我们是奴隶，然而我们可以脱离罪与死亡的律。那老板说，山姆，你真这么认为吗？他说，老板，我不知道你在我说这话之后会把我怎么样，但我要告诉你，我是个自由的人了。他说我脱离了罪与死亡的律了。那老板说，山姆，那你知道我也是个基督徒，那因为神已经把你从罪与死亡中释放了，那你是个基督徒，你感到你要把这些告诉你的弟兄们，那么今天上午我就去签署释放奴隶的声明，把你释放了，你可以成为一个自由人，不受任何人的捆绑，去向你的弟兄们传福音了。那个老人传了许许多多年的福音，那后来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要走到路的尽头。那当我们走到路的尽头时，当他走到了路的尽头时，那他倒下了，那不省人事的他躺着，那他们说，那也就躺了几个小时，许多白人弟兄来看望他。那当他醒过来后，碰巧有一群人在他房子里，当他清醒过来四围看看，他说，难道我还没有到那边吗？那他们说，Sam， 那你一直在睡觉？他说不，他说我没睡觉，我去到了另外一边。那么他们说，那牧师弟兄说，山姆，告诉我们你在那边看到什么了。他说，哦，他说我走进了一扇白如珍珠的大门。他说当我走进去时，我看到了那宝座，我看见了他。他说有一位天使走过来，他说你是山姆？他说我是。天使说，山姆，这里是一件礼服和一顶冠冕。他说你赢得了这些，山姆，因为你在地上做了了不起的工作。山姆说，不要跟我说什么礼服和冠冕的奖赏。天使说，你想要什么做奖赏呢？只要让我好好看他一千年。我想我们都有这种感觉，不是吗？那我不想要礼服冠冕和宫殿，我只想看着他，我只想单单的看着他。那你知道单单的看着他，你们不想吗？那位弟兄，当我一边看着他时，我想握住他的手。我们可以一起看着他说，想想看，那位弟兄，我们在伯纳汉堂是怎么度过的，酷暑寒冬，历经各样的事，可是看看这里，我们所仰望的是永生神的儿子。只是看着他，仰望他的容颜，就已经好得不得了了。我一生中有两三次在异象中见到他，每次他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可是世上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画出他的容貌。他们也许能画出跟他容貌相像的画，可是在我看来，他看上去就像一个一开口说话这个世界就会完蛋，然而又是那么甜蜜可爱的人。他脸上有太多的特征，那是艺术家的画笔 永远也捕捉不到的。我确实想有一天要面对面见到他。那我常常想，我真想听见他伸出那双宝贵的手说，到我这里来吧。那看到他劳累疲倦的样子，当那耶律图尔劳累疲倦时，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真愿意听到他这么说话。那天我不在那里，那我没有和彼得、雅各和约翰站在一起，但我希望在那一天我能站在他们身边，并且能听到主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想想看，那些写这本圣经的人，保罗、以赛亚、耶利米和所有的使徒们，这些宝贵的弟兄们，现在不管他们在哪，正是那位眷顾他们的神，使他们能预先看见这些事儿，并写下来，把经上所说的各种恩赐，如说预言、说方言、行神迹、奇事等等赐给他们。那他们这些人，不管现在他们在哪，我们都将和他们在一起。同样的神行同样的事，不再是我猜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是吗？因为他真的在这里，那我们知道是这样的。因此，那我们难道不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吗？我们还能在渴望什么呢？那今天下午，我和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在谈话，那我想他说他大概已经88或89岁了，那他最近才成为基督徒。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那时他没有带受洗用的衣裤，那还穿着平常礼拜时穿的衣服。我把他带到水里，我想是我的弟兄借给他一条裤子或什么的，我们就在这水里给他施洗了。那他告诉我，当他还是个孩子时，那他现在是个相当富有的人了。那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说他是如何为每月的30块钱而工作，他一直也没结婚，直到他老了。他说他是如何盼望当他年老时，他不需要再躺在街上去乞讨。那他是怎样省下来的一分一厘让他们发挥作用，让那些钱的确发挥了作用，那不断积累使他富有了。那现在他80多岁了，88或89岁了。那我想他说他快到90岁了，那仍然到处走动，那今早就坐在这教堂这里。那他有了足够的钱，他不必再担心了。如果他再活100岁，他也不用为钱财等等担心了。那他是个好心、那圣徒般的好弟兄，那照他所知道的为许多基督徒做一切的事儿。那然后，那我说，除了以上所有那些我宝贵的弟兄，当你已经88或87岁了，神照着他的怜悯伸手下来赐给你永生，去到一个天上的家。人的一生能有这样的结局，他还要什么呢？是的，先生，我们能积聚所有的财富，我们在地上能做的所有事情，不管他们是什么，不管这人做了什么，你还是要死，把这些都留在地上。不要贪图世上虚空的财富，他们很快就会消失。把你的盼望建在永恒的事上，他们将永不消失。是的，抓住神永不改变的手。我喜欢这首歌，我们过去的教会这里经常唱这首歌。时间充满快速的变迁，地上没有一样能稳固不移。把你的盼望建在永恒的事上，抓住神永不改变的手。那今晚我的老妈妈躺在医院里，如果$1亿的话，我会把其中的每分钱都花在与她说一个小时的话上。我会的，肯定的。即使现在她有$1亿，那对她有什么用呢？什么都没用了，看到没？他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他在地上没有留下任何的财富，但他留下了这个。他知道主耶稣是他的救主，那才是最重要的。那面对这些，那让我们大家今晚自己来省察一下。那让我们在祷告前想一想，我今晚与神的关系怎么样呢？让我们省察我们的心，查明一下。主啊，如果我今天伤害了哪个人，如果我让哪个人走偏了一步路，无论我做错说错了什么，厚厚神的，请原谅我。请我凭信心仰望十架上羔羊神圣救主，求主听我祈求，除去我罪愆，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你。行过人生迷路，黑暗痛苦满布，求主引领，为我化暗为明， 将我眼泪擦净，免我再入迷途，离主孤行。主啊，保守我在这条路上，保守我在你旨意的中心。你们年老的或年轻的，我们不知道你年纪多大，然而你若是80岁，你若活到明天上午的话，你就比许许多多16岁的男孩或女孩活得更长了。有许多16岁的男孩女孩在明天天亮以前就要去见神了，是的。所以年纪与这毫无关系，问题是你准备好去见他了没有，那才是最重要的。那当我们低下头祷告时，让我们来思想这些事儿。哦，满有恩典神圣可敬的生命之父，我们来到全能神你的面前，为我们今晚有坐在这里的特权，从心底里献上感谢。我刚才在医院里上下走动，在那里看到有些人不省人事，那有些人在流血哭喊，还有一些人神经失常被绑在床上。哦，神呐，我祈求你使他们每一个都准备好了。父啊，如果他们就要结束这一生，愿他们都准备好了去见你。我想到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那可能就是我们，是我们这里的哪一个人。但你让我们活着，今晚又来聚到一起来做准备。主啊，这些事儿正掠过我们的内心和思想。那你查看我们的内心时，若是我们有任何不洁净的东西，主啊，请你把它们除去。父神呢，我们将自己的灵魂献给你，我们为你所做过的一切，为我们相信你将要做的而感谢你。我为今天在布鲁斯姐妹家里显现的那光而感谢你，主啊，那会赐给他们力量的。现在主啊，我求你应允今晚我们的灵魂继续因你在这会堂里的同在而重新得力。父，我们为这教会感谢你，我们为这里的牧师，我们的内维尔弟兄谢谢你，他是一个谦卑正直的人，一个对基督和他的教会充满了神之爱的人。我祈求你祝福他和他可爱的妻子以及他的孩子们。主啊，愿他们在地上长久住在我们中间，求你应允，不让疾病进他们的家门，保守他们身体健康，不让疾病进我们所有人的家门。主啊，保守我们身体健康，使我们能服侍你。现在我们把我们的灵魂放在祭坛上来查看，当我过几分钟睁开眼睛读你的话语时，如果是你的旨意，那么今晚就轮到我来向人们翻开生命的粮。主要帮助我说一些话，只是能帮助今晚在这里一些可怜疲惫的灵魂，请你帮助使这些话成为纠正的话语，使我们能知道该怎么样的举止行为，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真的盼望天堂将要成为我们的家的话，主啊，求你应允医治有病的。如果我们当中有病人，主啊，我们祈求你医治他们，为那些疲惫的人增添力量，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不仅为这间教会，也为全世界的其他教会祷告，祷告从各处发出来，在神面前恳求。有成千上万心灵饥饿的圣徒在呼求，来吧主耶稣，来吧。哦，你肯定听见了我们的呼求。主啊，有一天你会来的。如果我们要在你来之前睡了，我们知道号角将会吹响，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我们会起来的，那一天我们会站在你的面前。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我们等待着那个时刻。现在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祈求，侍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今晚我不想讲太长，那也许30到40分钟，那在这里讲一个小题目。那我想先读一下一段的经文，在诗篇105篇，那我们一直读到第15节，那包括第15节。那我在读诗篇时，我要你们认真仔细听正在读的道，因为神的道永不会落空。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那好好想想，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喜乐，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呢，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他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那我想从这里取一个题目，就是尊重。那这里讲到大卫向主呼求，那我们欠神的就是尊重，那这一点是我想要刻在那今晚这里每个人的心里的，那就是那对于我们所看到的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我们必须尊重他，我们必须尊重他。那大卫说，当以色列民人数稀少时，也许他是在谈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他们人数很稀少，那神为他们的缘故斥责列邦和君王，神斥责列邦和君王说，不可难为我的受膏者，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那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那他是这么写的，瞧，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总意就是敬畏神，除非你有了敬畏之意，否则你是不会去尊重的，你必须敬畏神。所罗门在箴言中也曾说过，他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敬畏神并不意味着你惧怕神，而是意味着你表现出尊重和崇敬，当你尊重神时，你就敬畏他，你敬畏他是你怕在某个方面不蒙他的喜悦，你敬畏他免得你做错什么事，你不愿意去，那我敬畏我母亲，我敬畏我妻子，我敬畏我的教会，我敬畏神所有的仆人，免得我在什么地方给他们放下绊脚石，那我敬畏会众，我敬畏这个城里的人，免得我做错的事让他们认为我不是一个基督徒。瞧，你所要有的，那在你能尊重之前，你要有一颗敬畏的心，那神要求这一点，他要求尊重，是的，神要求尊重，而敬畏就带来尊重。那我们知道敬畏带来尊重，那比方说有个人他是个农民，那也许是个店里的伙计，那没有人注意他，但当他在警察队伍中找到一份工作，那从街上走来，那他当了一个警察，带着徽章，穿着制服，那也许有个人前一天还不跟他说话，现在他会说，嘿，这样你好，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是出于一种畏惧，一种敬畏，或一种尊重，也许他会当选成为这个市的市长，那也许 那如果肯尼迪总统不是总统的话，他今晚会是谁呢？如果他还是同一个人，但这回却是一个工人，在高露街厂里边打工，一个星期赚个40块钱，那会怎么样呢？瞧，他从这个市区走过，没有人会注意他的，那只有他自己的同事才会注意到的。但他现在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配得一份尊重，明白？那所以因为神是神，他配得一份尊重，是的。那我们得尊重他，敬畏他，那敬畏就带来尊重。神要求人尊重神自己和他所有的仆人，神要求人尊重他的仆人。那他的仆人，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神的仆人呢？因为神用他的道印证他的这些仆人，神拣选这些仆人，使他们成为神的仆人，那借着他的道在这些的仆人身上运行，来证明他们是神的仆人。那么你尊重那个仆人，也就是在尊重神。因此当我尊重你，你尊重我，我们互相尊重时，那么我们就是在尊重神。耶稣不是说过，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吗？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是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那我们知道，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一部分。神要求这份尊重，然后神就显明谁是他的儿女。那神通过神迹奇事来显明，那而这些事正在发生。那现在我们要开始来看看经上的一些的人。那如果要我说从谁开始的话，那我们先来看看挪亚。那挪亚得了从神而来的启示，然而这启示却与所有科学能证明的东西相矛盾。但是他曾与神说话，神曾对他说过话，于是他就开始准备一只方舟。那然后那些的讥诮者、嘲笑的人，那正如圣经所说，在这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出来。那就像当时他们那样，那些讥诮的人就讥诮挪亚，叫他们认为他脑子出了毛病，因为他在建造一只方舟。但神把审判降在那些讥诮者的身上，因为他们不听神的使者，他们不听从他所传的道，并进到方舟里。于是神把这神圣的审判降临在地上。他首先为所有那些接受的人做好了准备，以逃避审判。那如果他们不逃避这审判，那就只剩下一样东西了。那如果他们不接纳神给他们逃生的准备，那就只剩下一样东西了，神的审判。你只能接受两样事，要么接受怜悯，要么接受审判。你得接受这个或接受那个，这就是今晚我们所处的情况。我们要么接受他的怜悯，要么接受他的审判，没有其他的路可走。神总是为那些想逃脱的人开一条逃生的路。那然后那剩下来的就是得接受审判了，不是因为神要他们那么这样，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那条路。瞧，他们做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今晚我们所处的情况。那朋友们，这是同样的事，我们要么接受神的逃脱之路，要么就得站在他的审判之下，两者我们要选其一。难道你们今晚不高兴你们已经选择了那条逃生之路吗？因为所有拒绝这条逃脱之路的都得站在审判之下。那还有另一个人是我想提到的，就是那位伟大大有能力的先知，他叫摩西。以色列民本该明白，那根据圣经，神将要来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但是当神把他的人准备好了，差他下到埃及，他们却不尊重他，他们把他赶了出去，说你要杀我们像杀了埃及人一样吗？那结果就使他们在捆绑中又多待了40年。他们处在捆绑中，因为他们拒绝尊重那位来拯救他们的拯救者，这就使他们重新回去受捆绑。不是神想要他们待在那里，因为那时候正是拯救的时候，但他们又在埃及待多了40年，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神所提供的逃生之路。我相信的正是今晚的问题所在，同样的事，看到吗？他们拒绝了 那条逃脱之路，那神已经定义了，他曾在他的约中告诉亚伯拉罕的们，那正如我们今晚读到的大卫所唱的这个诗歌，神向他们应许他将做一件事，因此神要持守他的诺言，不管怎么样神都要把他们领出来，但也需要等到那一代人都死了，那曾经嘲笑过摩西的一代人没有接受他的信息，那一代人那四十年那都死了以后，摩西迎来了另一代人，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他们也不接受的话，神也会让那一代人死去，那他将让另外一代人来完成这事儿。所以他们拒绝了。那后来我们发现，那另一代人兴起来，摩西就下去那儿来印证他自己。那你知道摩西害怕再下埃及去，那摩西那时已经80岁了，那他离开埃及40年了。当他在燃烧的荆棘那里向神说话时，他说，我要告诉他们说是谁差遣我的呢？那时神还没有名字。摩西说，我要告诉他们是谁差遣我的呢？他说，当我说你们祖宗的神向我显现了，他们会说我们的祖宗的神是谁呢？那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说，你告诉他们我是那自有拥有的，你告诉他们我是那自有拥有的。那神说，摩西的手里是什么？摩西说是杖，他把杖丢在地上，杖就变作蛇，他把手放进怀里，手就长了大麻风，再放回去抽出来就痊愈了。神说，下去把这些神迹行在百姓的面前，他要作为一个印证，他们借着这些神迹就知道是我差遣你去施行拯救的。哦，弟兄们，神总是那么做的，神总是赐下超自然的迹象，明白？那当摩西下去召集了百姓，在他们面前行了神迹，所有以色列人都相信了，他们每一个都信了，他们直接去王宫见法老，要救百姓出来。那接着当法老决定不让以色列人得到拯救后，神就向法老施行他的审判。那我们知道在埃及发生了什么事，那奇怪的是，那在他们看到所有这些神迹发生之后，后来他们来到红海，那他们看到这位神行了一切的神迹奇事，但在红海那里他们却又怀疑神，怀疑神是否能为他们开一条逃脱之路。那这就是我们犯错误的地方，当一点疾病临到我们，当一点的灾难或一点麻烦之类的东西临到我们时，那我们就跌倒了，好像一个出信的人。那有人就取笑他说，啊，你不过是个圣鬼轮啊！我可不愿意让人说我是圣鬼轮，想看他们他就开始怀疑了，但这正是你该站稳的时候，那正是你要尊重使者的时候，那正是要归荣耀给神的时候。摩西说，我已经在你们面前行了这10件神迹，神已经给了你们10件神迹，那么你们怎么还怕这海呢？对的，还有再有多少的神迹你们才可以相信呢？他走了回去，拿起他的杖伸在海面上，狂风吹了过来，把海吹向一边，那他们就走过去了。他们一过到那边，马上又开始埋怨他们没有东西吃，瞧，同样的事。然后神就从天上降下粮食给他们，然后他们又抱怨没有水喝，他们是一个抱怨接着一个抱怨。那我注意到，那你说，哦，也许，啊，他们是属于那种还没有信的人，那也许是的，他们可能是那种人，那和他们一起离开的是一群混杂的人。那但我想要你们回想另一件事，如果神差遣了一位使者，并通过神迹印证他是由神差来的使者，那么他们要不要听这位使者就取决于他们自己了，绝对没错，他们必须听从的使者，并且尊重的使者。那你看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紧紧地站在摩西一边，是的，先生，不管摩西赞成什么他们也赞成，不管摩西是对还是错，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与他站在一起，瞧，因为他们知道他是神的使者。那有一天我们发现，甚至女先知米利安和大祭司亚伦，他们都取笑摩西的妻子，因为他是个埃塞俄比亚女人。那他们心想，难道我们自己这群人当中竟然没有够好的女子让他可以娶，而偏要下去那里娶那么个女子吗？那并不是摩西的选择，那是神为摩西做的选择。当他们取笑这件事时，这就使得神非常的愤怒，以致神击打米利暗这位女先知，摩西自己的亲姐姐，她全身就长了大麻风，这又怎么样呢？她是位女先知， 但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取笑神的使者，他不尊敬他。摩西是那个时代立约的使者，他不尊敬他。那还有大祭司亚伦，就是代替摩西说话的，是的，他和米利安一起在嘲笑摩西。那时当亚伦看到他姐姐被神击打长了大麻风，他就进去告诉摩西，他说你要任凭你的姐姐这么死吗？摩西进到会幕里扑倒在主面前，他开始哭泣，呼求神对他的姐姐发怜悯。那主的灵就下来说，叫亚伦和米利安来这里站在我面前。呵呵，是的，神要求尊重，神差来他的信息，那你就得听这信息，并且你要尊敬这信息。不要管别人是否说他们是一群圣鬼罗货，无论他们叫成什么，让这个世界做他们想要做的，但你却要表示出尊重。所以米利安站在那里，神说叫米利安，叫摩西，叫亚伦来，叫你的哥哥姐姐站在我面前。那当他们来到神面前时，神说难道你们不敬畏什么？神对大祭司和米利安这位女先知说的话。神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属灵的或者先知，我耶和华必让他认识我，我必用异象向他说话，在梦中向他显现我自己等等。如果他是属灵的或者先知，那神说我的仆人摩西，我是面对面的对他讲话。神说难道你们不害怕什么？或者话说你们议论摩西就是在议论我，如果你们不尊重摩西，你们就是不尊重我。神说我岂没有在你们中间证明他是我的仆人们？但你们对他却毫无尊敬，这对今天的人来说真是一个教训。没有尊重，没有敬意。那神说因为你没有尊重我，这就是为什么你得大麻风，这就是这些事发生的原因。神说因为你们当知道这是我的仆人，你们知道的，所以让你们说毁谤他的话，你们就是在说毁谤我的话。所以摩西祈求神留下他的性命，神的确留下了他的性命。那过后他没多久他就死了，但他的大麻风确实得了洁净。他在营外待了七天，那你知道为了得洁净，那时他从大麻风中得洁净，那神医治了他。但是神要让他们明白的是这个，你们必须尊重我所做的事。那如果那是神在那个时代的态度，神是不改变的。神也要求我们尊重他正在做的事，他要求这样。神说你们要么尊重我所做的事，要么其他的事就会临到你。那今天有个人告诉我，那他说那他是个穷人，那在这里的那市场上扫地为生，那他身体曾经垮过一次，情况很糟糕。那他是信路德教的，那他们要遵行举行圣餐，那他身体太差，走不到教会去，所以就叫了一辆出租车。他说那去是八毛钱，回来是八毛钱。那他邻居一个非常邪恶的家伙，有天上午他看见他用主祷文祷告，就嘲笑他，取笑他。那邻居对他说，那今天上午你坐出租车到哪儿去了？他说去守圣餐，我到教会去了。有人说什么圣餐？他说我们吃饼喝葡萄酒。他说我今早也在家里桌上吃圣餐，一片白面包和一品脱了威士忌。我认得三个曾经嘲笑教会守圣餐的男孩子，我认得他们。那他们到了旅馆的一个房间，买了一些火腿三明治，那还有一瓶的威士忌，那在那里举行他们的圣餐，那取笑他们在一间五旬节派教会所参加的圣餐。从那时起不到三个月，他们三个当中有一个死了，有两个在精神病医院。你不能不尊重神，你必须尊重神。如果你不相信就闭上嘴离得远点，你要么那么做，要么就恭敬的前来并且尊重他。不要取笑在圣灵里的人，不要议论正在神的灵里敬拜的人，不要议论他们。那好些年前，当我站在街头传道时，那还是个年轻的传道人，那有个女人走过来，她信的是天主教，因为我知道她丈夫是个天主教徒，她什么也不是。 那她是个非常美貌漂亮的女人，那长得很好看，大约20-22岁的样子。那她住在这城里，还是个小女孩时，我就认得她。那她走过来站在那儿，她说：“我甚至不会让我的宠物牛去信伯拉罕所信的那种宗教。”第二天晚上，在我还没有赶去到她那里之前，我听说她躺在医院里快要死了。那她仍不知道是什么导致她死的。她在医院里快死的时候，她的丈夫来找我。那他是个天主教徒，那他过来说：“赶快去为我的妻子做个祷告，他整个晚上都在叫你，他快死了。”我说：“马上就去。”那我上了车，离开了聚会，那朝医院开去。那我跑上台阶，碰见了护士，那护士说他已经死了。那丈夫说：“来吧，不管怎么样，为他做个祷告。”我说：“他已经死了。”他说：“不管怎么样，做个祷告吧。”我说：“现在这对他没有用处了。”说：“那你过来看看他。”那我走过去，那他长着一头黑中带红的头发，那我相信他们叫的是茶褐色的头发。那他是个很漂亮的人，那脸上这儿有几个雀斑，那双大大的棕色眼睛。那个妇人，那个护士，他说：“比尔，他死得非常的痛苦，他拼命的呼叫你的名字，说告诉他原谅我，直喊的脸上的雀斑都凸出来，像个油一样。”那双大眼睛凸了出来，眼皮半合着。那当然你们知道人死时是怎么样的，那他的肾和肠子都移位了，那他全身的气都往上冒，那死得如此痛苦。那不是因为他不尊重我，而是因为他不尊重我所传的福音，而神的是正在施行神迹奇事。那很久以前，在新二巴尼，我正站在那里对一个罪人说话，那正好把他领向基督。那个修车店里有个大块头、满手老蒋的人，那这个人是我的朋友。那他女婿经营隔壁的修车店。那吃午餐的时候，我站在那传道，那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和这人谈论关于神的事。那白天的时候，我就会在午餐时找可以去的地方，尽力为基督赢取一个灵魂。那说：“伯拉罕弟兄，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传道人。”那时候伯拉罕先生，我妈妈有这种信仰，那种让人内心感动的信仰，眼泪顺着她脸颊流下来。那我说她去世多久了，她说很多年了，那总是为我祷告。我说神听了她的祷告，现在正要回答她的那些祷告。那隔壁那人就走了过来，他说 Hello， 他喝醉，他说：“哎 Billy， 那听着，任何时候都欢迎你来我的修车店，那我欢迎你来。”那他说：“但不要把你那种圣果伦的老宗教给我带到这儿来。”那我转身看见他，我说：“基督不受欢迎的地方，那我就不去。”所以他转过身来，他说：“哦，别傻了，小子。”那我就听到有个心里有个声音说：“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倒不如把一块大磨石穿在那井上，沉到海里。”那同一个下午，他自己的女婿开着一辆满载的2吨重的雪佛兰车从他身上压过，把他压死在地上。讲，你必须要尊重神，你必须要尊重神，要求受到尊重，要求受到尊重。所以米利安本该很清楚，亚伦也本该知道，我该知道摩西是受神的灵带领做他所要做的事。那几天前，那这里有一位浸信会牧师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的真是把我给大骂了一顿。他说：“一个像你这么懒的人，有跟先知以利亚同等的事工，他说人却看到你坐在家里什么也不做。”那是 Billy， 那正代理做秘书，那他给那人写了封回信。他说：“那我相信我回答他的。”那他说：“但他在回信之前让我这看了一下，那他的信里用了很多外交辞令。”他说：“这不是我爸爸的回信，这是我的回信。”他说：“你说我爸爸，那有像以利亚一样的事工。”你说他坐在某个地方的西边，手里拿着鱼竿或者手拿着猎枪跑到山里去。他说当时以利亚也坐在一条溪边坐了3年，这你又怎么解释呢？他说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受神的灵引领做他们所做的事吗？像每个人都要这事工照他们的方式来运行，但人必须受神的灵引导，你必须给他尊重。事情就是这样。那前几天这城里有一个可爱的人来见到另外一位弟兄，他说 Billy 在哪？那弟兄说他去加拿大的。他说我猜他去打猎了是吧？那弟兄说是的，他去打猎了。他说吼吼，真是胡来。那好吧，那人并不知道我是在圣灵的大能下照着主如此说的一个意象去的。在审判的那日你要怎么办呢？我去那个人的床边为他祷告有什么用呢？ 一开始他就不相信我，而人们当他们走过来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不知道他们并不相信这信息一样。尽管他们拍拍你的肩膀称你为弟兄，然而你知道他们并不相信这信息，他们不相信这信息。你不能为他们做任何的事，他们会叫你来给他祷告，但他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你明白，因为他们不尊重他，你必须相信他。去观察那些真正相信的人，看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瞧，你必须尊重他。耶洗别在以利亚的日子，他是何等的不尊重以利亚，他是何等，那以利亚其实是他的牧师，当然是了。哦，他不接受这一点，那肯定是的。不，他是个无神论者，是个异教徒，那是个拜偶像的。那他自己有一群异教的祭司，然而以利亚仍然是他的牧师，神差遣他去做他的牧师。以利亚是牧师，以利亚确实对他大声的斥责他，指出他所有的这些的罪恶。然而以利亚仍然是他的牧师，他一点也不接受，他也不尊重以利亚，他恨以利亚。的确，他恨以利亚。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呢？神让狗在街上吃他的肉。没错，因为他不尊重以利亚所传讲的信息。神要求尊重，你必须懂得尊重。如果你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你就得尊重神。你必须从心里、从心底里尊重神，你必须怎么样？当耶洗别不尊重神的先知时，他就不尊重神。那他知道以利亚是个先知，那在以色列没有什么人能比过以利亚的，在神面前他的意象和所有的事都是完美的。但是以利亚谴责了他们，求神怜悯，是的，他谴责每一个宗派和所有的一切，每一样成为罪的他都谴责，从最小的到最大的，甚至王和所有的人，他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毫不留情。他们必须知道他是先知，他们不能不知道这点。是的，先生，甚至亚哈想指控他，结果导致了一场干旱。以利亚确实向神祈求叫这场干旱临到地上，是的，他这么做了。他说，我有能力叫天闭塞，我又不祷告，天必不降露不下雨。你能想象那脸上涂脂抹粉的耶洗别跺着脚走来走去，他说，那个老伪君子，那个老伪君子，让这里的这些小孩子们遭罪了，诸如此类的话。以利亚是尽力把他们带回到神那里，尽力把一个国家迎回到神那里。瞧，看看耶洗别怎么告诉百姓了。难道你们跟我说你们要相信那种人，他甚至要把地的封闭起来，天甚至不下雨不降露，那还有他一切的这些的伪善，他在那里所行的一切的巫术等等。那这个耶洗别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只不过是个巫术的算命或别的什么，他把天封闭了，天不下雨，让这些百姓受罪。你们还说那是神的旨意，那的确是神的旨意。不管怎么样，瞧，你必须干，不管神做什么，你必须尊重他。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情况看上去很糟，孩子们受罪，百姓遭难，牲畜在死亡，羊群在死亡，到处都没有水，夜里高温闷热，白天的太阳在天空好像同样明亮，长达3年零6个月。以利亚坐在山上说，我若不祷告，连一滴露水都不会降下来。是的，哦，难怪人们那么恨他。但亚哈找到他时，亚哈说，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们。老以利亚盯着他的脸说，不，不是我，是以色列遭灾的是你。没错，叫甚至连亚哈都不尊重他。你知道以利亚告诉亚哈了吗？他说，因为你流了无辜之拿伯的血，因此狗也要在街上舔你的血。事情确实这么应验了，因为他们不尊重神的使者。对的，他们不尊重他。那米利安没有尊重他，亚伦没有尊重他。不管你是谁，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你都必须怀着尊重的心来到神面前，尊重神正在做的事，否则你要承担其后果，或者接受他，或者遭到审判，你都要选一个。那我可以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讲出我的见证，那就我一生所看到的，那我在其他国家，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所看到的，那所发生过的事，那但我要省略那些，那尽量让你们明白我接着要对你们说的。你必须尊重他。我曾看见年轻人坐在聚会中，那在会中偷笑嘲笑，那结果还不到24小时就被车压死在大街上。那一年中，我在一个地方看见 有些年轻人坐在聚会中，他们不尊重。那下一次大概不到六个月后，我再回来同一个地方，结果他们每一个都不在了，或是遭遇了疾病等等，躺在什么地方。没错，你必须尊重他。那我记得有个年轻女孩，那有天晚上我在田纳西州正要出门，那像一个进行会的大教会传道，那这样走出门时，我觉得那晚神带领我去呼召那个女孩归向基督。但可是当我呼召她归向基督时，她当着我的面嘲笑我。那碰巧她是个执事的女儿，那晚她站在门口，当我出来时她在等着我。她说，我要你现在知道一件事情，你以后再也不要让我那么难看了。我说，神在呼召你。她说，胡说，我还年轻呢。他说，我有的是时间做点事。他说，我爸爸的信仰已经足够我们全家受的了。我说，对你还不够，姐妹，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信仰。他说，如果我要谁和我谈那个的话，我也会找有头脑的，而不是像你这样的人。我说，好吧，你爱怎么说都行，我一点都不在意，但有一天你会后悔的。那此后不久，我又从那个城市经过，他从大街上走来，那衬衫往下拖拉着，手里拿着烟，还要请我喝威士忌。同样的事，这就是他说的。他说，你记得那天晚上你呼召我吗？他说，那是真的，神的灵那晚在向我作证，要使我归向他。他说，打那以后我能笑着看自己的妈妈在地狱里受煎熬，像烤饼一样。这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你得尊重神，是的，你必须得这么做，弟兄。这里耶洗别没有尊重他。那记得还有一次，有些不恭敬的孩子们，那他们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那以利亚在他的日子以后，当然人们恨他，因为他祷告叫饥荒降在地上。那以利亚一个像那样被接走被提到天堂的人，那可能有些人教导他们的孩子说，以利亚在什么地方被人杀了，人们把他埋了，把他藏了起来，他不相信这事儿。所以以利沙接替了他的位置。那在以利亚被提后，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使者了。他经过一个城市，那这孩子们，那个城里的小孩子们跑出来取笑的说，哎，你是秃头的，你干嘛不像以利亚一样上去呢？假如他们不相信以利亚上去了，是的，这并不是不尊重那个人，而是不尊重他的信心。他是以利亚的继承者，他有那恩高，以利亚的灵在他身上，他上到那里去行了以利亚所行的同样的事。哈利路亚。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是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不尊重他，他们不尊重以利沙，因为他相信以利亚，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他转过身来用以利亚的外衣击打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了，他便走过去了，行了以利亚所行的同样的神迹。甚至在那里的先知学校的所有传道人都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这事儿就大大的传遍了全国各地。我敢说那些人肯定相互说，嘿，那群圣滚轮啊，狂热分子啊，说那个人没有经历死就上了天堂，还有什么火马下来接的，我们什么都没看见。当然他们没有看见了，当然没有了，他们没有看到啊，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马我们也没有听到，哪里有什么火车，都是胡说八道。那老家伙死了，把埋了，然后想编造出这故事来。那就像他们今天所说的也是一样，就像他们说关于耶稣的事，他们说啊，他们夜里来把他身体偷了去，他们甚至拿钱给那些士兵来做假见证，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以利亚乘着火车火马被接上去了。但这位年轻的先知在那走着，穿过城里走过来，那他年轻就掉了头发，他正走过来，所以这小孩子们就在后面跟着说，哎，你这秃头的，干嘛你不像以利亚一下上去了，你这秃头的，看到吗？他们不尊重。以利沙做了什么？他转过身来，在圣灵的大能下咒诅了那些孩子。怎么样的？两只母熊从林子里出来，杀了他们中的42个。是的，不尊重，不恭敬，你绝不能那么做，你得尊重神。如果他们中有人说，要是他们的父母曾这样说，哎，注意孩子们，有人说以利亚被接走了，我们不知道那事，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样，但我告诉你们，对这事儿最好你就什么也不说，那只管走你的路。那当以利沙过来的时候，我们听说他今天要来这个城里，要在那举办接头聚会。如果他来了，如果你们孩子们在街上见到他，就说，哎，你好，牧师，你好，先生，那或者类似的话，那这样对他说话。但正好相反，毫无疑问，这是他们在家里面听到的，或他们听到爸爸妈妈的周边取笑，那彼此说，你知道 他们说那个老圣骨轮被接上天了，你竟然相信我这种事吗？他们说这个秃头的家伙头秃得像南瓜一样，那还不到35岁，那从那儿下来说要举办一个街头聚会，那指望我们去相信那种胡说八道的东西？我的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个一个差劲的模仿者，那就这么回事。因为他不来我们的教会，那就像伊利亚一样，他不来我们的教会，那很可能像伊利亚一样耍一种什么巫术、巫毒术或者什么骗术等等，他不相信他，所以小孩在家里边也就这样被教导。如果他们被教导要恭敬要尊重的话，他们就会走到那位神的先知面前求他为他们祷告，但他们被教导去讥笑、嘲弄、取笑，像今天的孩子一样。像今天人们太多的人来取笑街头聚会，他们会取笑那些传福音的。所以伊丽莎奉主的名咒诅了他们，不是因为那些孩子们，而是因为那些不尊重神的父母，他们以那样的方式教导孩子们不尊重神，让这母兄出来杀死他们中的42个，那就是不恭敬。神要求尊重，当他们不尊重神的先知，他们就是不尊重神。不管他们是否相信，他们应当闭上嘴离得远点，但他们不站，非得加点自己的评论不可，他们非得说点他们本不当说的东西。那什么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呢？让我们来看看那些真正尊重他的人，让我们来看看那位书念的妇人，那对待这同一位先知伊丽莎的，他其实不是个以色列人，他是从书念来的，但他相信神。他看见这个人从镇里经过，那听到过他传道，那看到过他所行的神迹，那史书上这么记载过的，我不知道是真是假。那说有一天一群野狗在追逐一个小女孩，那这不是圣经里的，只是我读到的一个故事。说这个书念妇人站在一个角落边，他看到这群野狗就要咬死这个小女孩，那这位圣人正从镇上经过，他向神举起他的杖，呼求神怜悯那个小孩子，于是那群狗就转身从他们身边走了。那是不是这样？听上去是可能的，那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里说这位妇人看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人，他看出某样事情发生了，他看出了伊丽莎是谁，看出他是个圣洁的神人。他没有像耶洗别不尊重伊利亚那样不尊重伊丽莎，他尊重伊丽莎。他对丈夫说，那我们完全有能力那么做。他说，我求你让我们在这儿什么地方给他盖间小屋子，那让我们给他一点地方，那因为他疲倦了，那我一直在观察他，他老了，那我注意到他垂落到胡须的头发里有白头发了，那他的拐杖，他走路是瘦小的胳膊，那像那个肌肉松弛的瘦胳膊，那走过来的身边带一小瓶油，那身上披着一块老羊皮，那在这样的烈日下，那他的身体看上去都给晒红了。那 我求你，那让我们为他建一个可以在这里稍微住一住的一个地方，那让我们找个盖房子的在这里给他建个小房子，那把他安顿下来，因为从他的灵里我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圣人，他是个神人。多大的不同啊！那丈夫同意了，他也许这么说，亲爱的，那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人，那我听过他说话，我观察过他，我看到他所做的，那我知道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人，那咱们就快点干吧。于是他们把盖房子的叫了来，为伊丽莎盖了一个很好的小房子，在那给他放了一张床可以休息，这样他就能躺下来休息，给他弄个洗脚的地方，装了些水等等，在那全都弄好了。但先知走过来，当然他看到为他做了这些事儿，心里肯定很高兴。他对基哈西说，去叫他来，问他我能为他做点什么，那要我向王向元帅求点什么吗？夫人说，我的本乡安居，不缺乏什么。但基哈西说，他没有孩子，他丈夫连麦老了，那他们没有孩子。那我可以想象得到，伊丽莎躺在书念夫人坐来感谢他的那张小床上，那脚洗干净了，胡子也全洗干净了等等，那他躺在那儿，毫无疑问他看到了主的异象，因为他们总是看到异象。他说，去叫他来，那告诉他来这里站在我面前。他说，去叫他来，因为他尊重了神。去告诉他来这里。当他夫人站在门口时，他说，主此说，明年到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那于是到了第二年的那个时候，那妇人就真的生了一个孩子。那后来孩子长到大约12岁的时候，那一天他父亲带他到外面的田间，撒旦说，我要除掉这孩子，所以他就让孩子中暑，那孩子就死在他母亲的怀中。那因此灰心了吗？没有，他说，背上一头骡子，那快点赶，不要停，上加密山上去，上山去，因为几天前他才从这里经过。哦，确实就是这样，那就是尊重，这就是尊重。 她丈夫说，你现在要到神人那里去吗？而现在不是月宿，也不是安息日，他不会在那儿的。那夫人说，平安无事，只要背上骡子我们出发吧。所以他们就去了。那他们上了山，当年麦里丽莎从山洞往外看，他从那里出来，看见他朋友说，这人看上去像个书念的夫人来了，他说一定很悲伤，去迎接他。那他心里忧伤，这是神没有告诉我什么。像神并不需要告诉你每一件事情，因此神甚至没有告诉他的先知每一件事，神只是做他想要做的事，他是神。那在这里若是伊丽莎说，神呢、啊、若伊丽莎这么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他要来，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这事呢？那会怎么样呢？那他什么也看不到。但伊丽莎对此没有意见，不管怎么样，那位妇人走上山来说，你说你是神的仆人，你这个伪君子，我相信你什么也不是，这是个圣果轮罢了。那会怎么样？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瞧，神有时试炼我们，看我们会怎么反应。那夫人没有这么说，她跑到他的脚前去拜他，就像在拜神一样。那他向伊丽莎诉说了事情的经过，于是伊丽莎说，拿我的杖去，把它放在孩子身上。当他这么说了以后，夫人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和你不死的魂起誓。哦，好家伙，我不会离开你这位神的仆人，我要待在这儿直到神差来异象。然后伊丽莎就在那儿又待了一会儿，然后束紧腰带，拿起他的杖去了。他进到那个房间，那孩子，一个死了孩子躺在那里，他就那样在房间里走了几圈。那这是因为一位敬虔的妇人，一位尊重先知的妇人，一位尊重先知的男人，他们相信他是一位神人。先知在房间里上下来回兜圈子，直到神应允了。Amen。然后先知就伏在孩子身上，孩子连打了七个喷嚏，伊丽莎就抱他起来，把孩子交给了他的母亲。他走出房子，往回朝山洞走去，因为妇人尊重这位神人。 Amen。 神要求尊重。马大怎么样？他总是想着为耶稣做一顿好吃的晚饭。玛利亚想听神的话，所以他就坐在那儿听他讲。他不在乎枕头套是不是换了，窗帘是不是打扫干净尘土了，还是他们是不是有吃的，他就是想听耶稣说话。但马大总是想为耶稣煮顿好吃的晚饭，那保证椅子要软软的，摆得正好，那一切都像那样清理干净。马大想用他自己的方式为耶稣做点事儿，那玛利亚想用他的方式来做。那有一天拉萨路病了，那许多人责备马大，那说了应该多一点关心他的兄弟。不，等一等，要现在到了马大显出真正的他的时候了。那当他兄弟拉萨路要死时，他去叫人去请耶稣为他来祷告，但耶稣没有来，他不理会马大的请求，他去到别的什么地方。他再次叫人去请耶稣，还是不理会他的请求。当耶稣终于来到时，看上去马大会走到他面前说，为什么你不来？当我叫你的时候你怎么不来了？我兄弟躺在那儿病了，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教会，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组织，我们为跟随你的信息牺牲了一切，因为我们确实相信你是一位神人。但一个神人怎么？那我们两个孤，我们三个孤苦的孩子，三个失去父母的人，我们的生计是为圣殿做挂毯。我们曾是那里的成员，我们的父母都是那里的成员，但是哄骗我们相信你所教导的，说你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一位先知等等。但我求你，你却不听，我们还怎么相信你呢？当我有需要，我需要你时，你不理会我送去的口信，那继续做你的事，我再叫人去请你，你还是不理。你为什么这么做？如果他这么说的话，今晚的故事就不一样了。他做了什么？他直接跑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他扑倒在了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哦，是的，他做什么？他在尊重，他在神的面前，他尊重耶稣，他称耶稣为他的主。主啊，你若早在这里，不是说我叫人请了你，这事他全忘了。现在你在这里，瞧，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哦，马大说，是的，我知道，我主啊，我知道，在末日他必复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但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主啊，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将要临到世界的，即使是现在，主啊，就是现在，不是主啊，你应当做这个，应当做那个，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这就是了。如果我们今晚能对某个人那样说，哦，我的弟兄， 我相信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把它赐给你，会发生同样的结果。但不管耶稣多么迟来，那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他不尊重耶稣的话，他就永远不会发生果效。那是从他心里发出来的。他说即使现在，主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这就是了，这就是了。他从心里相信了。如果耶稣去打猎了或去钓鱼了，那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如果伊丽莎去打猎了或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对那位书店的妇人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同。他仍然相信他是一位神人，肯定的。不管他做了什么，对他来说伊丽莎仍然是这位神人，因为他曾看到神在他的生命中运行。对马大来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曾看见神为他所做的。他说即使现在，主啊，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呵呵，你瞧，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又且他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就去到了他的坟墓。在拉萨路死了四天后，耶稣把他从坟墓里叫了出来。为什么？因为拉萨路的姐姐尊重他是基督。如果你不能尊重那个人，那么尊重他在神里面的职分，这绝对没错。要尊重他。如果一位传道人，你的牧师走过来，你总要尊重他。那我曾听到会众议论他们的牧师，让他们议论他，贬低的，讥笑的。要是那样的话，牧师还怎么可能为你做什么事呢？他没有办法做。我不是说这个教会，我指我所见过的一些教会。你必须爱你的牧师，你要知道他是个人，但神使他成为神所派来的牧师，圣灵已经立他作为监督，那么你就必须那样尊重他。不管牧师做了什么，如果你在心里把他当作神的仆人来尊重，神会因你这么做而尊重你。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耶稣说，凡不接待我的，也不能接待他。让他们说神是他们的父，耶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所以你瞧，你必须尊重他，相信他，相信他是。是的，马大相信了他。那今天上午我提到了一件小事，那个叙利亚法利西妇人来见耶稣的时候，那看看他遭到何等可怜的拒绝。耶稣在那儿，那一个犹太人，而他是个外邦人，他跑到耶稣面前去，他不知道如何接近耶稣，但他有需要，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相信如果神会答应他为别人做的祷告，神也会答应为他所做的祷告。他知道耶稣所说的是神的道，如果那是给犹太人的神的道，他也是给外邦人的神的道。不管他说什么，耶稣给他一个试炼。妇人说，主啊，求你怜悯他，现在注意。那妇人说，大卫的子孙呢？因为他听到犹太人说大卫的子孙呢。那对妇人来说，他不是大卫的子孙，明白？妇人说，大卫的子孙呢？那是犹太人接近他的方法，因为他听到其他人这么说的，这么叫他，他想要像他们一样起来，因为他想找个尊重耶稣的办法，他想要表达他的尊重，他不是假装的，如果是假装的，耶稣会知道的，是的，耶稣会知道的。所以妇人上前来，他说，大卫的子孙呢，请你可怜我的女儿，因为她被鬼附了。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哦，这是怎么样的回答的？这回答不光拒绝了他的请求，而且把他说成是狗。是的，狗的圣经里是最低下的一种叫法。那你知道，所以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当妇人称他为主时，他就得到了。对妇人来说，他不是大卫的子孙，但他是主。他说，主啊，不错，这是对的。那孩子也吃桌子下，我意思说狗也吃主人桌子下的碎渣。那这就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样，那就是尊重。耶稣转过身来对他说，你的信心是大的，那现在回家去吧，你会发现你的女儿照你所信的已经好了。这就成了，为什么？因着他的态度。如果妇人转过身来，耶稣转过身来说，不，那话要说不是不恰当的。那比方说一位天主教徒走上来说，我伯兰弟兄，我知道神听你替这里的这些人祷告，你能为我祷告吗？我说，我在这里占用这些孩子们时间是不好的，那我在这里是替五旬节派的人祷告，不是为你们一帮天主教徒祷告的。啥？那么他会说什么？后老兄，我想他肯定跺着脚就从这里走出去了。对，但他转过来说，主啊，不错， 是啊，这是真的。但我们愿意，那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瞧，这句话马上吸引了他。耶稣转过身来说：“你的信心是大的。”我们还看到另一个例子，瞧，是他的态度，是他的尊重。当他尊重耶稣时，他就是尊重神。那么发现有一次有一个罗马人，他是个大人物，他是犹太人，他有个仆人病了，他觉得自己不配去求耶稣。你总要觉得自己很小，永远不要在自己眼里看为大，明白？那如果你是大的，那让别人这样去说你，明白？但是当你那这妇人，那这个人啊，他说他是个罗马百夫长，那有个仆人病了，所以他派人去请耶稣来医治这个生病的仆人。那耶稣说：“我去医治他。”那耶稣在路上时，这个罗马人看到他来了，我想象他说：“哦，真的，那圣者来了，那圣者来了。”哦，我是个算不了什么的外邦人，我是个罗马的百夫长，那我是个将军或者一名军官，我并不是一个犹太人。那我没有权利让那个圣者来到我舍下，那看到那份尊重吗？看到吗？我没有权利让那个圣者来到我舍下。那看到耶稣来到了门口，他叫耶稣说：“主啊，我不配你来到我舍下。”那可能他有个像宫殿般的家，那一个百夫长的家。他说：“我不配让你来到我舍下。”那我认为自己甚至不配去见你，所以我派了你自己蒙福的百姓，那些犹太人去叫你。但我这里有个病得很厉害的仆人，他说我自己在人的权柄之下，我对这个士兵说去他就去，我对那个说来他就来。那他对这说什么？我知道你拥有一切的权柄，你能对这个疾病说离开他就离开了，你能对那个说来他就来了。瞧，他认出来了，就像他对这些士兵有权柄一样，耶稣也对所有的疾病有权柄。主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说一句话，那就是了。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耶稣停住了，转过身来对那些犹太人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说：“你的仆人现在好了。”弟兄们，为什么？因为他尊重耶稣的话，他尊重了那位天上之神的耶稣基督。那我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了，那我只想再说一件事，就是这个对所有这些极大的尊重等等。但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况已经不同了。今天神能够做一件事，人们就会嘲笑的。我相信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了。那大约40年前，当圣灵开始降下的时候，人们做了什么呢？把传道人锁起来，叫他们圣果轮，那甚至不在城市里供养他们，要做各种各样的那些事儿，他不得不在铁轨上碾玉米来维持生活。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经历了另一个40年，教会遭受痛苦，经历一切的艰难。那么短的时间就有两次世界大战，看到吗？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本来教会那时就该回家了。那现在，当神在末后的日子里开始把圣灵倾倒在教会中时，应该发生什么呢？25年前，当神开始赐下他的迹象与神迹奇事时，应该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人们能团结起来，那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说这是巫毒术，是催眠术啊，他是搞读音术的，他是这个那个和别的什么。如果整个国家的人们都能在一起说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会怎么样呢？如果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和所有的教派都能够联手起来说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求的。圣灵倾倒出来了，瞧，这里有看到异象的人，这里有先知在我们中间，这里有所有这些伟大的恩赐，说方言的人，那这里有医治恩赐的人，这一切都倾倒在我们身上，感谢神。那通过一小群称为五旬学派的谦卑的人而来，让我们大家再次回到圣经上去，让我们回去，弟兄们，打破我们的组织，让我们都成为朋友。如果是这样的会怎么样的？要是所有伟大的教会都走到一起的会怎么样的？兄弟，今天这个国家就不需要医院了。是的，不需要了。会有如此大有能力的恩赐和异能在人们当中运行，那会有如此的尊重，那也许教会早就回家了，千禧年都已经开始了。然而不是的，人们没有尊重的，人们叫他们是圣果轮，新闻报刊等等拼命的说各种毁谤污秽的事，把他们想到的每句脏话都放到这件事上等等。教会对此哄堂大笑，取笑的嘲弄他们，把他们赶走，试图不让他们进入城里，做着其他种种的事情，没有尊重。那 那对此我可以说很多，但时间已经晚了。那现在让我来谈谈伯拉罕堂。神已经开始把恩赐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么今天神恩赐是什么？圣灵，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必须尊重他，我们必须在所临到的每一个人身上尊重他。对于神的恩赐，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当神差遣那些恩赐，不管他们是多么真实，只有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能尊重他，他才会对我们有帮助。如果有人发出一个预言，你要不相信那个预言，他对你没有任何的用处。你要恭敬，你要尊重他，你要相信他是从神而来的，相信的，除非他被证明有错了。那当他被证明是错的，那么你就有权利不相信他，就不再与他有任何的联系。但只要他被证明是真理，那就要相信他。就像老撒母耳在以色列人要立王的那一天所说的，他说，我问你们一件事，我有从你们手里拿过钱吗？我有向你们讨过生计吗？或者我曾奉主的名告诉你们的事，有哪个没有应验的呢？他说，你们不需要什么王，你们的王对你没有任何的用处。他们这时告诉了他们，他问了他们这个问题，说，我带着主子说告诉你们的事，有不发生的吗？那后来百姓没有尊重撒母耳，他们说，我们知道撒母耳那是对的，我们只能说，除了正确的事以外，你没有告诉我们别的，但是还是要这么做。看到吗？你不该那么做，你必须按神的方式来做。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并不是与牧师握手，接受圣灵是接受基督进到你里面去，因为他就是今日神的使者，圣灵是神的使者，我们必须尊重他。当他来的时候，不要说嘿嘿嘿嘿，看见你喊叫那个女人哭着脸上流泪水，看见你那个男人摇手全身颤抖哭泣，你这个什么那帮人只是做作出来的感情，你是在亵渎圣灵。你必须尊重那个。那我记得，那不久前我在俄勒冈州，那大约12年前，那有两个天主教的女记者下来，那不是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不是因为那个，因为许多新教徒比天主教徒还要多的新教徒取笑我。那这些女孩子他们来写报道，那所以他们一到那里，他们一进来我就觉察到那个里。那我说好吧，我说你们袖子又藏着什么样的批评呢？那这个女孩子抽出一根烟点了火，我说，既然你在我的房间里，那请你把烟掐了，不要抽烟。那所以她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她看着我好像她能把我看透似的，她开始说话，她说，啊，我想问你一些问题。我说，说吧。她说，你是怎么与这里的那群圣滚轮有联系的？她说，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我说，我是他们的中的一员。她说，那难道你跟我说那种玩意儿还有什么属神的东西吗？我说，对你一个天主教徒来说没有，你不会信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天主教徒？我说，我知道你是天主教徒，我甚至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你是谁。这真让他大吃一惊。他说，难道你想跟我说他们那种人将来还会生活在这地上，会去天堂？他说，我才不想跟那种人一起在天堂。我说，你用不着太担心这事，只要你还那么想，你怎么也不会去到天堂的。我说，你不需要为这事担心。那我只是站着看着他。那有几位弟兄就坐在那里。那我说，我不是想要发怒，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所站的位置。那我说，你想写一篇丑闻，你想在这里找点材料，你不会写出我所告诉你的事，你会编造你自己的故事，你去那么做吧。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去写你想要写的丑闻吧。我说，但是在你死之前，我的声音会在你的耳朵里响起。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就知道我是个假先知。我说，你尽管去写你想要写的吧，这取决你了，我给你自由去写你想写的东西。但在你死之前，你会听到我的声音在你的耳朵里呐喊，那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的用处了。我说，现在你去写你想要写的东西吧。他在那站了一会儿，他说，那你对那帮昨天晚上又喊又叫的白痴有什么看法呢？我说，他们都是基督徒。基督徒？我说，肯定的，他们是基督徒。我说，他们是基督徒，充满了圣灵。他说，那根本不是圣灵。我说，那你认为圣灵是什么呢？那我想知道他对此有什么说法。 我说我要告诉你点事儿。他说我才不想跟那种人什么交往呢。我说我不认为你跟那种人有交往会对你造成什么威胁。我说因为如果你曾和神或圣徒中的任何人交往过，你就会像他们一样的。他说圣经里的圣徒，我说是的。我说你们的圣母玛利亚，你们要称呼的，她是你们的女神。我说在神能让她上到天堂之前，她得在五旬节那天上去接受圣灵，像个酒醉的女人在神的大能下摇摇晃晃。他说那是个谎言。我说你先别吭声，我翻到圣经这儿。那我说看这儿，我翻开使徒行传，我说就在这本书里。他把头转了，我说你甚至没有这个胆量来读神的话语。我说肯定的，行，不尊重。我说你可以从桌上拿走你的那包香烟，随时可以走了。那我说我要你知道一件事，你可以写你想要写的，但记住我说的最后这句话，奉主耶稣的名，在你死之前你会记得的。他什么也没有写，是的，他就让这事过去了。这什么？不尊重，想要取笑。他坐这儿，坐那儿，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错，但在伯拉罕堂这里，我们要你们全都知道这些事儿。当神开始在你们身上倾倒圣灵的时候，那有时我知道，当他们在圣灵的恩膏下时，我曾看见人们搞属肉体的一套，我曾看见他们带着这些事走到一个极端。但你对那些事什么也不要说，你尊重他。那低下头，你也许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但不管怎样我要尊重他。那我们必须尊重神。当神倾倒出圣灵时，我只感谢说谢谢你天父，你在为那个可怜的宝贵灵魂做某件事，他想要到你的家里去，就像我有一天要去一样。那我看见有人，就像有一次在这里因为在这事工里的弟兄说我议论他，我们就去拿来了所有的磁带送给他。那是艾伦弟兄，他说我取笑他谈论血从 手里冒出来，那称他为圣灵的最初证据。那我相信那是血和油从他的手里额头上冒出来等等。那他说我拿那个开玩笑，告诉他说那是出于魔鬼的。那我就回复他，给他写了封信。我说艾伦弟兄，他写了篇文章，你们都读了。他说亲爱的伯纳德，那瞧，然后他在全国各地散发传单，而不是就这件事来见我。那他那么做了，但是这是我在信里说的。我说我会把在凤凰城六个晚上聚会的录音带都拿来，把我的录音带送给你去听。那里要他们这么做的，把录音带送给他们。我说你的名字只提到一次，有人把问题放在桌子上，说伯拉弟兄，艾伦弟兄刚刚到过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最初证据是手上出血，脸上出血，油从手里冒出来，说这是最初的证据。我说我不赞同艾伦弟兄把它当成是圣灵的最初的证据，因为圣经上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他们手上出血，油从他们手上和脸上冒出来，那从而证明他们得到圣灵。我说圣灵是神的大能在他们的生命中，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奉我的名赶鬼等等。但我说关于艾伦弟兄有一件事我要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属神的人，如果我讲到能和艾伦弟兄一样好，我就不需要任何的医治聚会，我就只传讲福音了。小子的散发那些传单以及我做了这些事之后，我只是就别人所说的说说。那尽管我不同意这位弟兄的理论，但我肯定不想去亵渎这位弟兄。那后来我站在明尼苏达州这里，那晚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罗斯和高登彼得森一起在那个大教堂里，那有个人写了本书攻击艾伦弟兄，那彻头彻尾的把他说了一遍，说艾伦竟然斗胆写了那本被鬼咬了的书，是关于一个女人显出魔鬼在她手上所咬的地方有印记诸此类的事儿。那我不知道那是真的是假的，因为魔鬼是个灵你知道，但那个女人声称有个满身是毛的大恶鬼来咬遍她的手啊，她的脸以及等等的这些的事儿。那他说艾伦写了那本书，那写这本书的那个人写了一篇为我说好话的文章。那天晚上他就坐在那个聚会里，那彼得森弟兄他们来告诉我的时候，他就坐在那儿，那他在夸我贬低艾伦，我想这是我替艾伦弟兄说话的时候了。所以我走了出去，我说我在这里读了今天报纸一篇文章，那在这个城里有个人，那我知道他就坐在那儿，那我说他在这里批评艾伦弟兄， 那尽管我感谢这个人对我所做的赞扬，那说我出来不是为了钱和等等的这些的东西，那以及我所举办的聚会是他们当中最清最干净的等等他所说的好话，我说我对此表示感谢。但是那位在报纸上写这篇文章的人，他说艾伦写了那本被鬼咬了的书，但他根本没有好好调查这事。艾伦从来没有写过那本书。我知道写这本书的人，我说艾伦根本没有写过那本书。如果这个人连这一点都没有好好调查就写了这篇文章的话，那我怀疑他对艾伦弟兄所说的其他事情是否都是真实的。我在替艾伦弟兄说话，我说再者，如果艾伦弟兄错了，我也宁愿这样出现在审判台前，就是那艾伦弟兄在尽力为基督赢取灵魂的时候，尽管他错了，我也和他站在一边，而不是批评他正在尽力做的事。Amen。 是的，确实先生，无论谁呼求耶稣基督的名，不管是新教徒、天主教徒，不管是什么人，我都和他在一起。我也许不同意他的神学观点，但作为基督的仆人，作为我的弟兄，我要尊重他。行，不管他做什么，我们必须给圣灵以尊重。绝对是的，是的。当我们那么做时，神就会把他的祝福倾倒在我们中间。只是我们这里的一小群人，我们大约50到60人，也许今天晚上有75人坐在这里。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齐心协力，给神和圣灵与敬虔的尊重，对他在今天所做的尊重的差遣到我们当中的每一样的恩赐，每一个职分，那神就会继续倾倒他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人数就会增长，就会增加。难道你不相信吗？肯定的，我们必须给神以尊重。让我们来低头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我想知道这里是否有人要说，伯拉罕弟兄，我想请你为我祷告，我愿真正的尊重神，我愿意能够一直闭上嘴对神的事不说反对的话，不管他们是什么，愿神让我能从心里尊重他差给教会的每样的恩赐。只要举起手来并说请为我祷告，那神祝福你们。教会里几乎每双手都举了起来，那我的手也举了起来。神的，请你帮助我成为你的仆人，帮助我尊重我的弟兄，帮助我尊重我的姐妹。每次当圣灵进入聚会中时，不管是说方言或是翻方言，或是说预言，或是辨别人心意念的恩赐，不管是什么，我说我主耶稣基督啊，差他们来吧，差他们来吧。和我说我对你感激不尽。天父，我们知道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知道你的怒气是可怕的，一旦你的怒气发出，那是件可怕的事。神的怒气可以在一瞬间摧毁这个世界，但当你俯视主耶稣的宝血时，你的怒气就消了。后把我藏在万国的磐石之中。主神呢，让我的灵魂被主耶稣的宝血覆盖，不光是我的主啊，还有今晚在这里的这些人。我们爱你主啊，你给我们的每一样恩赐，主啊，尽管人们想叫我们什么就叫我们什么，但是他们虽然不想与你有任何关系，但我们仍然尊重你，那至大者，伟大的圣灵。父，我们爱你，我们为在我们中间的医治恩赐而感谢你，我们为在我们中间的预言恩赐而感谢你，我们为说方言的恩赐和翻方言的恩赐感谢你。哦，神呢，我们祈求你继续把恩赐送到我们当中，就是那伟大圣灵的恩赐，超乎这一切之上的。主要在我们心里，我们最大的感激是你送给我们耶稣基督这伟大全备的礼物。我们为他的恩典和怜悯感谢你，借着他替我们在哥哥大受苦和流血，你使得我们这所有微小的人成为可用的。他是那些欢喜听他话的普通百姓成圣。主啊，我们很高兴你来到普通百姓这里。在圣经中，在路加福音我们读到说普通的百姓都喜欢听他。今天他们说，哦，那只是普通的一般人，但是主啊，那正是你在肉身之中时听你的那一帮人。普通的老百姓喜欢听你，那高傲的、富有的，许多别的人都不会听你。那时的君王、统治者、祭司不会听你，但普通百姓却高兴地接受你。父，今晚我们都是普通百姓，我们高兴地接受你，我们像使徒一样高兴，那时那么欢喜地回来，认为那是件奇妙的事，并且高兴因为他们能为主的名受辱。 当时人们羞辱他们，也各种恶名叫他们，他们却非常的高兴，因为能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的荣幸。父神呢，我们与那时的使徒们联合说，我们真的是快乐。我今晚站在这里，就像古时的圣徒保罗一样，他站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这样的道侍奉我祖宗的神。但亚基帕王说，保罗，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他说，亚基帕王，我不是癫狂。甚至亚基帕王最后到了一个地步，他说，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保罗说，我希望你像我一样，只是没有这些锁链和捆绑。哦，神哪，保罗拥有的是何等的爱。他说，他情愿被咒诅而让他的百姓得救。哦，父神哪，给我们像那样彼此相爱的心，给我们的不朽的爱，那份正直，那份彼此的尊重，真像个基督徒能够不看彼此的错误。因为一个人被神祝福以后，他仍会犯错误。后父，让我们不看那个错误，知道那是个宝贵的弟兄，也许是撒旦使他陷入了什么网络。但如果他陷入了网络，我们祈求主啊，你帮助这个弟兄或姐妹从那里出来，让我们有爱在我们心里，去寻找那迷失的羊，把他们带回了羊圈里。主应允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主啊，求你应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位弟兄发出一个预言的信息。阿们。谢谢你主，谢谢你父。哦，神的圣者，我们赞美你。父，你是多么荣耀，主，我们多么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感到圣灵的同在，并听到他通过人的嘴唇对我们说话，证实他仍然是神并住在我们当中，这是何等的安慰啊！父，我们为此感谢你，主要继续与我们同在，主要求你忍耐我们，使我们能成为你的子民。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成为基督徒真是太好了，认识神并知道他的同在真是太奇妙了，对吗？想想看，今天他是怎样通过预言的恩赐第二次说话，今天他对这里的这位姐妹说话，像他以前一样在那光中来到，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相信了这个信息。他是荣耀的，不是吗？你们不爱他吗？多少人全心全意地爱他呢？他太奇妙了。现在让我们站起来，让我们来唱那首我们都喜欢的老歌。我爱他，我爱他，奇妙了是吗？真是奇妙。那现在记住星期三晚上的聚会，那如果主愿意，下星期天我会再回来，那如果主愿意的话，那在这个星期里为我们祷告。那当我们现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要请我的牧师那位弟兄上来，那请他上来最后跟你们说几句话。